眼抓出来，哦，这是一个一个小的，古代叫佛眼。那把这个意思带到佛经里面，他是在讲佛经的什么含义呢？哦，是原来讲佛经中央这一尊立像叫做法身，从法身里面透过观来表现出他的化身，这样我们就会解读这个照相的含义。透过照相我们就了解到底中亚他们有什么经典，有什么思想，有什么佛教的义理，甚至你透过这个你就会知道他们禅观的程度到什么程度，他们到底修哪一些禅观，他们这个禅观是大乘小乘，这个禅观的重点在哪里，一目了然。你透过因为这些像就画在石窟里面，就是他们的出家的僧人天天看的，你透过这个完全可以了解到底当时秋之的高僧在做什么，他们禅观怎么观，透过这个乃至、哦、里面这种讲他又更深一个禅观。这个外面法身观还只是基础，你看头部还有呢，头部有一个一个小化我一样啊。来知道这个禅观还是简单啊，法身观里面的更复杂，整个从天道到人道，这个禅观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禅观，只要你能够解开这个，你就有办法解开整个中亚在那么早的时候的一个禅法。以前我们在中国研究，我们研究华严宗从杜松开始是七世纪，可我们发现你如果找到中亚，你会发现更早的就是中亚这样更远的地方，更靠近印度的地方，他们就在研究华严有关系的经典，也形成华严有关系的一个禅观，而且他们这个禅观也有次第啊，先修法身观再进去修里面的观，而且这个时间我们研究出来四世纪到六世纪，很奇怪跟我们昨天那个一样都会四世纪开始，所以中国的统计它事实上四世纪人家就在研究，人家就在做，人家就做出来，然后这一些东西四世纪正好四世纪末就碰到了谁呢，碰到哪一个人，在秋之的鸠摩罗什，他在五世纪初就到中国来，把这一套带进来中国。所以我们发现中国的卢舍那照相一模一样，跟秋之相同，他把经典也带过来，把义理也带过来，把禅观也带过来，把照相都带过来。那个是我们这个题目里面第二个后半段要讲的，这个是讲中亚的华严思想跟照相，下一个题目就是讲南北朝时候的华严的思想跟照相，正好是衔接，衔接的关键就在这个地方。好，那图像到这里，请把灯打开。好，下面我们就顺着文章，那这一次课的演讲里面，我们就不注重直接这样讲，直接讲大家听容易，当然你可以听到一个要点，可这一次我们会顺着文章讲。你顺着文章讲的好处就是让你在每一个字每一个字的地方，人家怎么解读，你有个机会去深入了解。那你也注意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做个参考，看人家文章怎么写，比如说我这个问题我文章怎么写，怎么写把一个意思能够表达清楚、哦、大概我们也这次会透过这样。那请大家看先看第一页、哦、第一页是一个纲领，你任何写文章的话，你第一个一定先把纲领提，你自己要能够提出纲领，你才有办法做出文章。那这我们的文章是四到六世纪，就是由我们研究，我们发现整个华严它会在这个时候就有。整个文章的重点当然是在后面，先看后面几个字，华严义写，就整个华严经的道理以 卢瑟那断经的道理，最后他们浓缩成一个卢瑟那的像，就是我们刚看到那个卢瑟那像。我们是在探讨，从这个像来探讨他的华严的道理，也从华严的道理来想出说他们怎么去造出这个像。那这样的地方结合这个义理跟造像的最早发生在北传系统里面，或是我们认为在整个佛教系统里面最早形成的是在中亚，所以名字叫做中亚的华严义写跟卢瑟那。可是不是整个中亚，我们目前研究是中亚的一部分，事实上相同层面的研究在阿富汗，就是西土耳其斯坦也有。可是我们现在这个题目是先偏重在，注意看了这个几个照相，是偏重在中亚的天山南边，我们叫天山南麓，包括宜田跟秋兹。所以我们的像里面，刚才注意看里面有四张是出在什么地方，四个卢瑟那照相出在宜田，有两个照相，最后那两个出在哪里，出在秋兹。所以代表天山南麓的南道跟北道两个佛法的重心。所以以这样的，比如说以这样的六张照片，可以完全来涵盖天山南麓的华严有关的研究，就是说你在起样上是这样的一个起样。那这个地方以后我们在研究说，顺便在研究说，你一定要做出最后除了把内容做出来之外，你也要研究出这一个照相它的年代在什么地方，就时空你要弄对，时空弄对这个东西就定位下来了。莱欧米就发现它是四到六世纪，算是非常的早，这个地方正好是大乘。这个文章第一节我们是探讨经典，所有佛教的研究它是根据经典，因为佛教东西不是自己串的啊，比如说我高兴我就自串一派讲的天花乱坠，佛教的东西即使你要自串也要根据佛教的原理，根据佛所说的内容来加以串新，不是不鼓励人家串新，可是你不能串得离谱啦，就是你歌你不能唱得走调了，所以你要根据一个谱来唱。所以佛教经典它最主要是要研究，比如说为什么整个课程虽然讲华严中有关系的照相，我们还是要设一个华严经的课程，就是观品法师要讲一个普贤行愿品，这当成整个课的一个核心，就是说有经典的根基。所以我们先就是要研究这点，我们就要先了解说在四到六世纪中亚这个地方他们有什么，有没有华严经典在流行，你要先找出那个地方有没有华严经。假如说你从刚刚的分析有考量到它可能跟华严有关系，你就要先找说，有什么华严经？然后华严经到底有哪几种？我们就会在里面分析，为什么以后他们会偏重到什么地方才出现这个照相？它不是所有华严经都可以照相啊，很多品不能照相，很多品不适合照相了、啊。他们怎么去显起？这个显起的过程就代表他们对华严经的研究的深入的过程。比如说整部华严经。他们读是读，他们会把它集中在什么地方？会集中在哪一个品？十地品啊，就十住经啊。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暗示嘛。我们研究过去的人的做法，研究我们佛学界的以前的老前辈，不是只是去了解他们的经过而已。我们需要从他们的经过里面去吸收什么？吸收他们的经验嘛。他们会从整个华严经去浓缩成十地经，就表示十地经可以代表整个华严经的精华，所以你就可以跟着他这样走，你就会抓到华严经了。我看诵华严经的人不少吧，你如果说没有重点的话，你一个字诵到从头诵到尾，诵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，前面所有的大部分都忘掉了，那你回头再诵前面的时候，后面又忘掉了，你没有找重点嘛？所以你如果有个重点，我念前面也好，念中间也好，念后面也好，整个的轮廓都很清楚，这个就是经。那实际整个的实地品也不是你常观可以都修的地方， 你整个实地品，你的长官要下手，也只能找其中最关键的一点。那你长官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从一个重点下去开展，能够开展的出来才成长法。啊，杂七杂八的一大堆，好像垃圾堆一样，那个成不了长法，做不出来嘛。长法一定是选对那一点。有时候甚至你很靠，假如说这一点正好在旁边，你差一寸都不会成功。长法的经验就这样。为什么很多人他开？为什么说他慢慢走，走到很辛苦，到最后他才开？为什么？他就慢慢在走走走，他知道已经在这里，可是他就点不出那个地方确定在哪里。以后哦，开展开出来，他才整个都解开。佛法东西有个好处，它虽然有一点难，可是它结构很好。结构好意思就是说，你只要抓对它的重点，它一展开一摊开，哇，就是整片了。你不用一个地方每一个小地方都去找债用，这样它整个实地品，它要长官要下手的地方是在最后一地，叫做法云地，整个它的修长官都从这里。事实上以后中国的杜顺他能够开展法界观，也全部凭着第十地这样的一个源头。那第十地这样的经验，你说是不是整个华严经也只有第十地这一点可以开展？那也不见得。譬如说你从普贤行愿品里面一样，他意思就是说我一念可以证入十方，有几个重点十地品可以开展。普贤行愿品一样，普贤行愿品他修的就是我普修供养，比如说礼敬诸佛，他是礼敬什么？十方诸佛嘛，一样，他就是叫你修，以这个观来修啊。整个要点都是一样，就我怎么从一点入到十方，这个也事实上是整个杜顺的要点。杜顺会形成禅观，就是看出这一点，也就是整个华严中的要点。那你发现这个要点在什么地方，人家就什么时候人家就做出来？实际上在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像，你研究四到六世纪中亚这个地方，人家就做出来的。所以这种前辈的经验你不去吸收的话，你一辈子，你说我三十年五十年，很多人还不到三十年呢，你学我还不到三十年，大概三个月三天，哎，不是三天是哦，这样的你不要，就很难有什么大成就了。所以你凭着几十短短的几十年，你如果在吸收前人的经验，你就可以把自己的经验几乎串通整个时空，横跨到一两千年，那你的方向大致上就不会太大的差误。时间精神，你凭着有限的生命，你照样可以在佛法的大海里面才能够什么通行无碍，不然的话就路子都摸不清，就很难走，走不了太大的格局哈。所以我们这个是告意思是要告诉大家说，你怎么去吸收人家的经验，为什么我们要去学历史，历史学历史也不能说只留在历史，要从历史进入到他佛法的内涵，这个历史里面他们有什么义理性的问题。我这个演讲包括南传，我这两个，所以为什么我这两个题目我们都连贯在一起讲，他的原则研究的原则是一样，你从历史做下手，你才能够定位它的时空。时空定位好，它的脉络，譬如里面的义理的脉络、长观的脉络、思维的方法，你才会清楚啊。你不会乱七八糟，东头接西头，接的乱七八糟的。义理乱，你还说反正你灵感啊，反正我个人有个人的灵感，我怎么去领悟，那都还比较没话讲。禅观的话，你说乱品灵感，你乱修的话，你就乱品。譬如你先去品，哪一门进去都可以到定境。你要修大乘的这些比较大的禅观，境界比较高的禅观，就是那么一个门，叫什么门？叫什么？对，就只有这个空观，你可以用其他形式去讲都没有关系。内涵就是那么一个门进去，没有打开这一片门，你根本就进不了这个领域。你说没有，你就说跟气功结合啦，跟有形的结合啦，跟其他的什么结合，打不否定其他。如果其他你没有通过这个，照样是没有用的，照样是旧的。你不要说你很新，如法的东西最新，它永远不会变嘛，它没有成垢，它在修就是会走出这样的境界哈、哦。这大概是我们讲的这样一些纲领。好，然后再下来。 从这个经典里面第二节我们就来探讨它的义理，就这个经典里面探讨它的义理在哪里，然后从义理我们就开始要来解释这个照相，所以我们第三节就是把所有的照相列出来，然后我们去细部分它的。好，下面我们把这个说完就下课。第四节，这个照相里面发现佛观，就是佛的背观里面，还是在第一页的，注意不用换，还是在第一页，我在讲你的关系。第四节了，讲到第四节，佛像里面就发现说，他的第一个注意的就是他背观里面不是有小化佛吗？大家看到吗？那个化佛以后我们发现那个就是一个法身观，就说你要先把这部分解开，发现这个是法身观，而且他就作为什么呢？十住经反映第十地的人，他整个的修行最主要的根基要先根基从空观里面出现的法身观，从这里他才有办法修法身，所以他要有十方分身。为什么他能够到十方世界？这是华严宗所最重要的境界。你没有法身观，你自己在的地方你都到不了，你还到十方世界，你自己带的世界你都走不了，在身体里面顺着身体上下的次序，就我们刚看到从天道、圣道、天道、人道到第二鬼畜生都含现，含拢他出来，他才会慈悲，才会给，才会怎么样，才会因他们怎么样给他们益处，就是说任何一道众生见到佛观，见到就是说佛观照住，他都可以免苦，都可以得益，有这样的含义，然后把十万的三千大千世界含摄在身体里面，这样的境界比法身观开展的更大。那个是华严的特色，就是在第五节所讲的一切佛果体性三昧，这个就是把十万的须弥山三千大千世界含拢在身体，这个是实地，到了实地后才到达的境界。那你像研究，你说人家实地的路线怎么走你清楚，不一定说我这个时候做出来，可是你至少你有标准嘛，那你至少可以从空观做，可以从法身观的基础一步一步做。然后第六节就是说观含十道众生，这个会从慈悲观做起，事实上也都有关系，慈悲观到最后加上般若的慈悲观，就怎么样呢？就现出十方化佛跟十方的，因为他有十大众生，可是你发现外面有什么呢？有十方的化佛，每一个化佛可以利益每一大众生，这两个是结合在一起的。好，最后我们来说明为什么佛身上面要菩萨的装饰。好，到这里我想时间我没有控制好，还是给大家就是留一个问题，看诸位对这堂课有没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。好，简单的一个问题，不过我们最后尽量把下两节我们留一些时间给这位发问，所以你把问题可以留下来，好像我们还有一个专门发问的时间嘛，整个课的设计里面。如果刚开始诸位还没有想到问题，就先下课，以后再问。